接着来说《鬼魅浮生》，大体感觉被过誉啊，这片特别分状态分人群去推荐，希望看恐怖片的千万别看，看完绝对骂街，希望看唯美爱情的也要慎重啊，尤其节奏一缓慢就睡的不要看了啊。失恋丧偶或者说爱看丧片的那应该能看下去，它很像就是军刀男那种以小趣味做戏的电影，节奏比那个还要慢一点，当然心态平和一些就会觉得拍的还挺可爱的啊。我是呢觉得它很多情感方式和处理方法都挺常见的啊，虽然说披床单这事儿它是比较有意思的，但是总体上你比如说像鲁尼马拉吃派那场戏，它其实不就是蔡明亮电影里常见的人物状态，杨桂梅啊什么的，包括字条其实就是花样年华里的树洞。而且虽然是小清新类的电影，感觉好像不能太纠结硬伤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去想，比如说卡西他变成床单之后他能隔空取物对吧，那他后来穿越回近代等于又等到了生前的自己，他为什么不试图去阻止车祸的发生呢？蝴蝶效应嘛，你只要改变男主角出车祸当天的日程安排就行了，是不是后来有死神来了什么的那是后边的问题，至少男主角应该有这个动机。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后来想开了，其实这个推测是缺乏根据的，影片只交代了他屡次闹鬼轰走新搬来的人，包括甚至有一幕啊，女朋友在跟新男人接吻的时候他发怒了，这些都证明他死后其实一直放不下这段情感，那你放不下就应该是阻止自己死亡啊。另外墙皮的事儿，你为啥非得要等到穿越回来再抠，这个动机比较牵强吧。开始他交代了一个细节，就是他刚刚看到马拉在那儿买纸条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就是要去抠，结果忽然新主人也就是俩小孩跑进来了，他一下子就停住这行为了，这个就比较荒唐，因为银幕时间不等于片中时间，你有大把的时间，而且大家又看不见你，这个都没有一个特别合理的解释。我喜欢呢是全新的鬼怪视角，就尤其扔盘子那一场戏啊，我就想站在活人角度，那个就是召魂二嘛，但是所有的鬼片或者大部分的恐怖片大家都是活人视角，大家从来没讲过鬼是个什么样子，比如在一个鬼屋当中，这个鬼每天除了吓唬你之外的时间他都在干嘛。哎，这个片子它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想象，而且呢说句实话想象的比较可爱，包括还有跟另外一只鬼的对话，那只鬼还披花床单，感觉好像就是个女性哈，是个女鬼。另外就是从道王视角来说，这算是有一个全新的思维，因为大部分的道王题材也是讲活人如何放不下死人，这片等于也是倒过来了，也算有一点新意。总之这个片子肯定是比之蜜糖五之毒药。最后就是恭喜卡西彻底走上了丧片专业户的路线，披个床单都能散发着丧的气息，这个也是演技的另外一种诠释方法。